眼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4年4月30号到5月6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神韵最美的是眼神。我们在形容人时，将视觉称为眼神，也称之心灵的窗口。人的内心状况最能体现的部位就是眼睛，表现方式就是眼神，是内心神的外露。凶恶的眼神，慈悲的眼神，可怜的眼神等。当人掩饰自己时，首先回避的也是眼神。只要注意这个人的眼神，就可以了解他的内心世界。神韵演员的眼神是最美的，在所有的节目中，不回避镜头，不随意乱贬，平和自然，这就是我看到的神韵演员的眼神。特别是2014年的汉朝长袖舞，清朝的花盆鞋舞，还有连舞中是最明显的。我看到的是演员的心如止水，无欲无求，一种来自凡尘之外的美，看后让人多了一份对神仙世界的向往。外表的美不难，通过整容化妆就可以做到。做美容的都知道，唯一美容做不到的就是眼神。当识别一个人时，外表改变了，服装改变了，甚至脸型和眉毛变了，眼神却变不了。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眼神来判别对方是否撒谎，甚至自己向内找时，也可以通过判断自己的眼神来找到自己的不足。看神韵最喜欢看演员的眼神，看的过程就是接受的过程，慢慢的自己也会变得同样平和自然。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绑架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进入四月份以来，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已知我们地区最少14人被非法绑架，很多大法弟子受到各种非法骚扰，有骗警上门要求强制抽血及拍照的，有居委会以登记户口和身份证信息为由摸底的，有派陌生人便衣上门打听找人为由，实施对大法弟子家庭环境的非法拍摄的。这几天通过明慧网看到全国很多地方也是绑架不断。4月8日和9日两天，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10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警察抢走大量私人财物，抢走现金至少6万多元。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目前4人被非法逮捕，6人被非法关押。4月24日上午，沈阳10多位法轮功学员同一天被非法绑架。425前，大连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4月22日贵阳市，一天内至少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我就一直在想，是什么样的人心被旧势力钻这么大我们整体的漏。上面各地区大面积的非法绑架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在425之前发生的。想起上周有好几个同修问我513庆祝怎么搞，当然如果站在救人的基点，那当然是应该的，但如果是为了满足个人对一些特殊日子的常人的感情而庆祝，这本身就是很强的人心。对应到邪恶的表面，人的空间就成了所谓的敏感日。虽然我们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的， 但当很多同修不在三件事上用心，而对一些特殊日子用情时，就会被旧势力抓住考验的借口，使本就应该宽松的环境，反而因为我们的人心呈现出恐怖紧张的假象。最后用师尊的一段讲法与各位同修共勉作为结束语。在常人社会中受了迫害也好，受到了压力也好，难免常人之心起作用，所以会表露出一些常人的想法来，但是不要把它想得过重。正法弟子啊，这场迫害都走到这一步了，大法已经在正法中走到这一步了，我们还怕什么？你们不是已经看清了你们的未来吗？所以对于这些邪恶来讲，对于他们的安排来讲，你们只要正念足，就能否定它、排斥它，使它不起作用。而大家在常人中面对这些事情，虽然出现了这样的不同的想法，甚至于更多人有不同的认识，出现一些常人心，这也不足为怪。因为修炼在提高过程中，在你们证实大法救度众生走向最后圆满的这条路上，就是坎坷的。明白后走好未来的每步才是关键。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
当矛盾发生前，大部分同修面对矛盾后，都会找找自己的执着心，然后把执着心去掉。因为作为一个修炼人，就要向内找。如果在矛盾发生之后还不向内找，那个执着的物质就会还在，还会加重了，变得比以前更强。其实，在发生矛盾前，我们注意自己那些不好的思想，不符合法的思想，也能把执着去掉，未必等到执着发生后才意识到自己的执着心。时时刻刻记住自己是个修炼人，注意自己的不好的思想所暴露出的执着心，不断的清理去掉这个执着心。矛盾发生后向内找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在矛盾发生前，又有多少人会注意自己的一思一念呢？记得在初期得法时，一开始不知道翻墙，后来翻墙在明慧网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位老年同修写的交流文章，整篇内容不太记得了，只记得有处写到这位同修去买菜的时候讲了一下价格还是什么的，然后回家向内找，发现自己有贪便宜的心。当时的我看到那里，对我的感触很大，因为我一直觉得发生矛盾后向内找就是个修炼人了，没想到在矛盾发生前也要主动的修好自己。大家都知道大法弟子修炼的层次是非常高的，更高的神创造宇宙只需要一念，因为层次越高越同化法，法力越高强。那我们那么多人都那么高的层次了，思想中想出的东西保留的时间也长，如果产生不好的思想，是不是会干扰到自己修炼呢？越到最后法的要求越高，不符合那个境界的生命绝对不可能在那个层次上的。当然越修到表面的时候，执着心显示的越强烈，但是也没根了，也就越好去。有个故事说的是，扁鹊有两个哥哥，大哥与二哥也都是医生，但都默默无闻。人们只是知道扁鹊的医术很高明，因为他总是能救人于危难之中。一次，一个人夸扁鹊是他们兄弟当中医术最高明的时候，扁鹊说，其实不然，大哥总是在别人还没有感觉到病痛的时候，就能发现病因并预防，从而病人全无感觉。二哥总是在别人稍有病状的时候，就能认准病因并加以治疗，从而病人没有感觉到大疾。自己则是在病已经发展严重时才发觉和医治，所以才获得医术高明的称号。 其实医术最高明的应是大哥。以前我也曾经跟别的同修交流过，在矛盾发生前注意自己的思想也能去掉执着，可是同修似乎没有太在意，是不是大家形成的一种发生的矛盾才是自己有问题有执着心的观念呢？那如果我们有保护自己不跟别人发生矛盾的执着心呢？衡量心性标准的是法，而我们在迷中很难看出别人状态的真实情况。那每个人都主动修好自己，主动同化法，作为一个修炼人应该自己主动做好，而不是做一个让师父推着走让师父操心的人。最后以师父的讲法与大家共勉，将来你们都会看到除了在法会有需要讲的，平时我很少在讲什么，因为每个人都得走自己的路，每个人也必须走自己的路，那样才能建立起威德来。所以我不能够时时处处的再像以前那样推着你们走，单纯学法个人修炼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就是大法弟子在圆满你们最后的东西，你们所需要的那一切。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精进，那就是说他能够时时刻刻注意到自己的言行，注意到自己的思想反应，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经常的能严格要求自己，这就是在个人修炼中比较精进的。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多多包涵，注意自己的不好的思想所暴露出的执着心。
喜欢学大法，我和小宝每天都一起学法，然后分享彼此的体会。当书中有鼓掌两个字时，小宝总是高兴地鼓起掌来。每天我们都沐浴在大法的佛恩中，我们体会到大法之珍贵，知道了修炼机缘的难得，经常互相鼓励，一定要精进实修。有一次我和小宝学法，我觉得自己心态很祥和，有一种喜悦感，我觉得浑身的每个细胞都在笑，大法书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能让我体悟到一种慈悲，心中升起对师父的无限感恩。学完法，小宝开始分享他的体会。刚才读法时，天空中显现出五个大字，喜欢学大法，然后出来三个金色的箭头，分别指向了爸爸、妈妈和我。这是说咱们一家三口人都喜欢学大法，师父鼓励咱们要多学法，而且要喜欢学大法。听了小宝的体会，加上我学法时的亲身感受，我真的要发自内心的说一声，我喜欢学大法。我想起了神韵晚会中两位主持人教观众说的一句话，我爱神韵。起初我并不明白其中的内涵，现在我好像明白了一些，我喜欢学大法，我爱神韵，这是我们先天记忆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在人世中修炼，被后天的观念、业力所牵制，加上各种各样的磨难，所以我们常常感觉不到神圣，好像为了完成学法任务一样，这样的心态来对待学法，不是修炼人应该有的状态。我们应该发自内心地告诉自己，我喜欢学大法，我爱神韵，这也是在唤醒我们久远的记忆吧，不要迷失在常人的俗世中。这次我和小宝学法，我体会到了修炼如初的心态，我回忆起了19年前刚得法的情景。 那种喜悦我依然记忆犹新。1995年10月，我信誉大法，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喜悦之中，每个细胞都在欢呼。每每想到真善忍、同化宇宙特性、返本归真等化时，我都感觉很神圣，好像来自很久远的记忆里。这就是我生生世世所等待的。那时的我太高兴了，给我什么我都不稀罕，我唯一想要的就是大法。时光荏苒，将近20年过去了，问一问自己，在修炼中我是否找到了修炼如初的状态。很多时候，我的心都在常人中，被常人中的俗事所搅扰，每天做着三件事，却感觉不到神圣。前段时间，我还被一种很不好的情绪所干扰，每当要坐下来学法时，我就感觉大脑被一层东西覆盖住一样，每每这时的心情就低落到极点。好像有一种物质让我感觉到心情低落，很忧郁，觉得生活没意思。我认识到那种物质不是我自己，不断地排斥它，师父的法也不断地点醒我。现在那种不好的东西已经被消除了，我不再忧郁了。学了大法，我就是最幸运的人，是宇宙中最瞩目的生命，是众神都羡慕的生命，我有什么可低落的？我应该高兴才对呀。当我们要学法时，可能会遇到很多干扰，有时我们能分辨清楚，有时我们就很难分清，还认为是自然的。前段时间我遇到的抑郁干扰，最初我还以为是自己养成的自卑的习惯造成的，其实它就是一种败坏的物质，它给我造成一种悲观无望的感觉。我还觉得是自己这样想的呢，其实它不是我。还有一些观念很容易干扰到学法。一次我背完转法轮的一个章节，我觉得背得不够熟练，就想再背一遍，当时就上来一种情绪，不想再背了，结果背法也不尽心了，有些浮躁。其实我是被一种想干不想干的喜好之情所干扰了，也就是被情左右了。我经常在路上听师父讲法录音，可能不几天就反复一遍。一次脑子中突然冒出一念，好像刚听过这一讲，怎么又听到这里了？这一念出来后，听法就不很入心了。后来我意识到那一念却不是自己，是一种观念，认为刚听过，如果再听同样的内容，就产生一种不想听的想法。这些都是很难分辨的干扰学法的因素，其实都是被喜好之情左右了。试想一下，一个小孩子总是玩一件很简单的玩具，他总也玩不够，不厌其烦的，因为他没有情，没有喜好之情，没有厌烦的情绪，每次拿起玩具只管去玩，有没有玩过从不去考虑，每次玩玩具都觉得新鲜，都像没玩过一样。我们学习转法轮也应该抱着无为的心态学法，拿起书就像从没看过一样，只管去学，只管去体悟，就是一种心态，喜欢学大法，读上千遍万遍都不厌倦，就是喜欢。
救度众生，放下人的观念，做好用真相必救人。2006年2月25号， 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答弟子问时，讲了如下一段法。弟子，许多大法弟子创作了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如音乐、诗歌、歌曲等，我们能否经过艺术加工后推向社会？师，那当然好啊，我们创作的作品如果叫民众都来唱，那不太好了吗？如果全世界很多人，包括中国大陆民众，都穿上法轮大法好的 T 恤，我说那中共恶党真没办法。有人说人民币上写上法轮大法好，退党，我说这办法真好，这钱扔又扔不了，销毁又销毁不了。从师父的法中我明白，用真相币讲真相救人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之后我就开始花真相币传播大法真相去救人。至今七年多了，我体会到只要放下人的观念，用真相币救人的范围就会有突破。开始花真相币时是一张一张的花，逐渐的几张几张的花，到后来是一百张一百张的花，如买化肥、买种子等。由开始时的自己花，到鼓励家人、亲朋好友花，到去超市、卖店、肉摊、菜摊去换真相币，有时无打印的真相币就自己写。在用真相币救人时，往往是自己人的观念障碍着，如在常人中随礼时，认为真相币20元面额的还行，100元里用10面额真相币或5元面额真相币随礼，面额太小太灵，由于自己这个观念的阻挡，失去了很多用真相币救人的机会。当我放下这个观念时，才发现真相师父说的，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转法轮。一次亲友家办喜事，我去随礼，用10元面额10张真相币去账桌写礼单，真相币刚到账桌收钱人手中，旁边有个女的看见了，说这钱真好，换给我。这10张真相币当时就由账桌转到这位世人手中，瞬间收钱人完成了接受10张真相币、传递10张真相币的全过程，无意中做了件人中最大的好事。瞬间换钱女主动接受了10张真相币，过一会儿我又去账桌替外甥上礼，拿10元面额真相币10张写礼单，真相币刚到收钱人手中，这人立即说好钱又来了，谁换？另一个女的立即说我换。瞬间收钱人又完成了接受10张真相币，又主动传递给有缘人的全过程。看到这女的拿着真相币那种喜悦，我知道这都是师父铺垫好了，只差我们放下人的观念，走出人的观念。看到这一幕幕，才从内心体会到放下人的观念有多重要。当地一个粮店主不爱收真相币，店主当我是远门亲友，我就去店里购粮，告诉店主我的钱写着法轮大法好，谁花谁有福，你要不要？店主说要要，只要是钱就行。从此店主在接受真相币方面没有了障碍。小外孙女同化大法做了三退，我鼓励她多花真相币，她越花越愿花，有一次竟换了5元真相币300张。前年她去外地大城市打工，没有了真相币，就自己用笔写真相，她主动花真相币得到福报。前年开始两人在外地打工，年收入12万元。邻居有个世人同化法三退了，他在集市做小生意，我就把小面额真相币换给他，他不但自己花，还帮着往外换。去年有一次他就换了5元面额真相币400张。世人的觉醒也促使我向更宽更大范围用真相币方式救人。我的姐姐一换真相币就是100张，女儿一换也是100张，外孙女一换也是100张，儿子一换也是几十张，妹妹一换也是100张或更多张。一次外甥从我借2000元钱，我说我手都是真相币，你借就借你2000元。他说借，就这2000元真相币的使用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大法给予他家经济收入多了，当年院内种的黄瓜收入等于前一年大地一年的收入，人也有了一份零工。 当同修利用花真相币给他家带来的福分劝三退时，当时就退了队，原来一直不退，还自己要了一个大法护身符装在兜里。当天下午，他去咸菜窖干活，在窖内用手抓铁钩挂网箱时，因铁钩漏电，抓铁钩的手被电了，他用力一拽，手下来了。人跳出窖后，发现身上没有电伤，他感到奇怪，怎没电伤？一摸兜，大法护身符在兜里，他明白了，是大法护身符保护了他。他在教外院内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我丈夫看新唐人电视，越来越明白真相，说家里钱千万别存银行，邪党哪天倒了，连本都没了，就把钱放在家中。于是我用这钱多换成真相币，为同修士人换真相币提供方便，默默圆融。一张真相币就是一个或几个真相，一世人无意接受了，天意传递了，就是在用文字告诉对方法轮大法好。有位同修卖服装，去进货时带万元真相币，我与同修相比有很大差距。看看世人，世人兜里都有钱，如果达到世人兜里的钱都是真相币，人人都接受，人人都传递，那就是一个庞大系统救人的工程，会使多少众生得救啊。愿我更多的同修能放下人的观念，在用真相币救人方面都有突破，做得更好。一点体悟不对之处，希望同修给予指正。
我给农民算了一笔账，我在给农民讲真相时常听他们讲，现在种地不交税了还给补助，到老了还给零花钱，不管怎么说还是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啊。我问一位80岁的农村老大爷，土改时您家划了什么成分啊？中农。那是您家有多少土地啊？50亩。那是您家有几口人呢？6口。那时生活的怎么样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有吃的，有住的，有穿的，温饱没问题。有在外边挣钱的吗？没有，都是土地刨食，自给自足。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吗？是，就靠着几十亩地养活着。土地是广大农民赖以生存、繁衍生息的唯一来源。您家这50亩土地什么时候变没了呢？老大爷想了想，我家有土地证，现在还保留着。从1950年成立互助组，后来到合作社，到1958年人民公社，土地就都成了国家的了。我们从此失去了土地，不再是土地的所有者，而成了单纯的劳动者了。您知道现在一亩地值多少钱吗？不知道，起码得卖几万元吧。一亩地是667平方米，现在一平方米的楼价在我们当地是6000元到2万元，平均就按一平方米10000元计算，一亩地的平面房价就是667万元，盖10层就值6670万元，50亩地要都盖成10层楼高，就值33亿元。就是盖成5层楼也值16亿元，50亩地中拿出1半搞绿化、公共设施等，其余25亩搞房地产，至少也值8亿元。即使不搞房增开发，50亩地都租出去，从1949年到现在，这60多年，你也早成了百万富翁了。而且您家可以世代相传，永远享受不尽。老大爷顿时明白了，我现在祖孙三代，两儿两女，各自成家立业，共23口人，有种地的，有打工的，也有当公务员的。要说吃住都没问题了，要说存款，都加起来也超不过20到30万元。您是中农，要是把您划成地主，那就更惨了。经济上掠夺，政治上剥夺，名声扫地，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甚至肉体上直接消灭，还让你子孙后代永世不得翻身。世界上只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才干得出来。老大爷还举了几个亲身经历的典型例子，听起来都令人毛骨悚然。是共产党把我们搞穷了，是社会主义制度把我们一步一步搞垮了，这就是老大爷的结论。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制差别，不是自然形成的，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老大爷点了点头，欣然同意我的说法。
修炼故事，我是师父的正法弟子。我96年得法，随着正法进程的进展，在老师的呵护下走过了修炼的不同时期，修得跌跌爬爬，幸好还走在正法的行列中，师父呵护着我修炼。我们跟着师尊来到人间，经历了不同时代的风风雨雨，来完成历史使命。目前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伟大时代。我曾有过3次车祸，但都像师尊在讲法中讲的那样安然无恙。98年我是上班族，因赶点在上班途中与汽车迎头相撞，自行车面目皆非，人却轻飘飘地站在了汽车的旁边，安然无恙。05年驾小车返回工作单位途中，与大卡车相挂，失控的小车翻下倒沟，小车前脸驾驶室撞坏，人毫发无损。2014年访妻驾车外出，途中因转身回视车后，行驶中的小车跑偏下道，倒车镜被树撞坏，车腾空而过。返回公路，细细想来，如不是师尊呵护，哪次都会车毁人亡。修炼前我疾病缠身，关节肿痛疼痛，胸腔结脓，多方医治都没有结果。修炼以后，定中看到师父给我胸腔插入空心管排脓，从那以后胸部再无不适的反应，其他疾病也不治而愈。而天目看到师父身插长矛为众生承受，在正实法的过程中，师尊时刻呵护着弟子，多少次邪恶欲加迫害的险情被师父化解。一次我在公交车站台发彩信，被监控定位，警车停在站台，自己也没有发现。当时公交车站台上有4人，所以警察这时停车观察，我发现后摘掉电池，推上自行车向反方向离去。当晚打坐定中看到，警察看到离去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师父为我们到底做了多少，有谁能知道？作为弟子来讲，唯有做好3件事，完成助师正法的使命，让师父少操心。谢谢师尊。师父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讲，如果不为你们承担历史上的一切，你们根本上是无法修炼的。如果不为宇宙众生承担一切，他们就会随着历史的过去而解体。如果不为世人承担一切，他们就没有机会今天还在世上。师尊把我们从地狱捞起，给了我们最好的一切，没有师尊，哪有我们的今天。在救人中修自己，我在720以前是弘法，迫害开始到05年是讲大法真相，时至今日是讲真相促三退，发材料、送光盘、讲真相、促三退，走过了10年的时间。10年来酷暑严寒，雨水无阻，节假日更是救人的好机会，把救人融入了日常生活。退休前是利用工作环境救人，退休后是早晚学法，白天救人。公园、马路、商场、车站都是讲真相劝退的场所，走亲串友、旅游、出差都是救人的好机会。中国人受党文化的洗脑，数十年腥风血雨的摧残，多存戒备心，所以我讲真相劝退是区分场所、地点、对象去讲，着装、谈吐、打扮得体，尽可能的去解除对方的戒备心，然后根据对方身份去讲真相劝退。搭话的形式多种多样，如年龄啊，手提东西的物价啊，天气冷暖啊，车辆耗油啊等等，都是搭话的议题。明慧也是我每天的必读刊物， 明慧学员的交流文章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教训，丰富了讲真相的能力，同时也上网看证件等信息。我讲真相劝退，多采用互动的方式，对工人讲工资的不合理现状，对农民兄弟讲失去土地，没有了生活保障，对政府官员、企业干部、知识分子讲社会现象政策利弊，对司法人员及司法学校的学生，自然是司法没有公正性，领导说了算。互动的过程中，对方会提出许多问题，本着救度众生的责任，理智地用善心去解除对方心结。其实这正是老师给我们创造的提高心性的机会。你用慈悲心去救人，师父会打开你的思路，应对无暇。有人提，我早已不交党费，早已不是党员了，团员早过零了，退不退没有关系，那是无神论的观念在作怪。这时我会讲寓言典故，讲贵州的藏字时，并询问对方，谁敢在石上刻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并直言相告，只有神。其次讲抹兽印的内容，多数人都会转变观念，认为有神的存在。官员贪腐是老生常谈，却是中国老百姓的热门话题，所以我讲真相劝退，多从曝光的官员贪腐谈起。尤其周永康成为街头巷尾议论的今天，当你隐身谈到强拆民房、强征土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人人都会义愤填膺，表示愤慨。过去讲天灾人祸，今日是人祸天灾。共产党培养了贪官，贪官葬送了共产党，咱们老百姓受害了。人不治天治，善恶有报。贵州平塘县金县的藏字石蕴藏千年天机，中国共产党亡，共产党是西来幽灵，咱们是炎黄子孙，不能做幽灵的陪葬品。人都会表示同意三退。如近日路遇一老者，我想对他讲真相，我问老哥退休了，他答退了。我又问退休工资还可以，他答不行，眼下拆迁连住处都没有，回迁没有钱更是个问题。我说哎，老哥，目前贪官一堆，谁管老百姓的死活，咱们有个吃饭钱，身体健康就是大福气了。你看工人下岗，农民没有了土地，待业青年一堆，孩子们打不上工，连吃饭钱都没有，喝的水、呼吸的空气都是有毒的，吃的食品是变异的，大夫讲好些病说不清，统称叫现代病。老百姓生活真难，共产主义是一句骗人的鬼话，共产主义没有了，党票早就作废了。邓小平屠城杀学生，江魔头迫害法轮功，一老一少违背天意，人不治天治，善恶有报，退党保平安，自己不受罪，不要给孩子们找麻烦。我叫某某，我是党员，那就退党保平安吧。没有说姓名的用化名退出，并告诉他化名一样有效，神认人心不认人的表面形式。讲真相面对各种人心，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公交车上挤满了乘客，我站在下车的车门口，一个老太太坐在离门口最近的位置上，满脸皱纹，刀刻的痕迹显露的是一生的沧桑岁月，是一位慈祥的老人。我对她说，老嫂子是某厂退休的吧？就这么一句，老人破口大骂，你查户口，我扇你两巴掌，流氓。当时我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面对老人，自己又是修炼人，众目睽睽，只好面带笑容忍着。师父讲，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 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何为忍？一直到下车，事后静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向内找，发现近日来色欲心又有抬头，昔日夫妻生活频频打入脑海，于是我连续一周长时间清理不同空间的色欲物质。另外，面对老人能忍，换个环境，换个角色，能不能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常人中多年形成的争斗心，真难去也得去。讲真相，什么人都会遇到。按照师父的要求，理智的证实法，慈悲的去弘法救度世人。路边因是众多常人围观，势必众人散去。一中年男子打扮干净利落，迟迟未动，我给他讲真相。他告诉我，他是化缘所的，听真相时一言不发，表情严肃，退党表态，只点点头。然后他问我，你是哪个单位退休的？你还去哪里？我都如实相告。当我离开时，发现他一直盯着我，查看去向。晚上打坐，一个声音传入耳帘，那个中年男子要告发你。于是我发出一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烂鬼，如他告发我，叫他口歪眼斜。事后并未在意，隔日发现自己左眼充血，向内找，相由心生，就是力演化的圈套，自己上了当。真是你想啥来啥，怕啥来啥。修炼人修的就是善，自己又摔了个大跟头。师父讲，人理解和不理解，众生对这件事情的不同的想法看法，都构成了你们在世间证实法和救度众生的困难。但是呢，无论他们什么样的表现，我们还得去救，因为他们不理解，是因为他们在迷中。他们给大法弟子们造成的一些困难，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真相。千百年、亿万年，不管是为了什么，他来到了这里，其实都是在等着最后这一天。不能因为他一生一世或者某一件事情做得不好，我们就不救度他。法轮大法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多亏师父点化，两日后眼睛恢复正常。 A 与 B 夫妻俩都是同修，其妻 B 执着儿女情，女儿久病不愈， B 同修非常苦恼，曾说替女儿分担病业。一日突发高烧不止，在众多亲朋儿女的督促下住院治疗。 A 同修找我磋商，我们首先通知众同修发正念加持 B 同修正念闯关，同时到医院与 B 同修切磋法理，除明确了病业的因果关系，重温了2003年元宵节讲法。师父讲，出现干扰往往都是这个旧势力起的作用，那么是不是我们的事情都做正了，就不会有任何干扰呢？只能减少很多损失，因为大家自身还确实存在着意识不到的因素，才被钻空子的。旧势力就是要把他们要干的强加进来。同时呢，有一部分学员，特别是第三部分学员，还有一定的业力，所以他们会利用这些东西钻空子。但是不管怎么样，师父是不承认他们的，你们也不承认他，堂堂正正的做好，否定他，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而且师父周围也有很多护法，有很多佛、道、神，还有更大的生命，他们都会参与，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同时回顾了明慧刊登的大法弟子 正念闯病业关的事例，逼同修明白了法理，提高了心性，写出了新的认识，当日发网明慧网，彻底否定了旧势力的干扰，提出了出院的要求，经医院再次复查，一切体检指标全部合格，发生在同修的身上的事情触动了每个大法弟子的心，大家都向内找，清除自己内心中执着于情的根源。我多年来执着于儿女情、夫妻情，甚至执着于已故的父母情，在修炼中摔了很多跟头，曾为女儿毕业后的工作送礼，为儿子的工作调动拉关系，其实法中讲得很清楚，自己修好了，祖上及儿孙都会得福，师父都会给你安排得非常恰当，真是这样。为儿女在工作费了不少劲，结果一事无成，事到临头才从法中悟道。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有的人讲，我多挣点钱，把家里安顿好，我就啥也不管了，我再去修道。我说你妄想，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于是我对孩子们说，你们自己去跑吧，福人自有天命。结果时间不长，儿女都找到了合适的工作，谢谢师父的精心安排。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悔已晚也。这是师尊在法轮大法精进要旨的修者记中讲的一段法，今日学习师父的这段法，觉得又多了一些新的体悟。写到这里，让我们重温红银梅与大家共勉。梅，着是清莲亿万梅，寒风姿更翠，莲风雪雨神佛泪，盼梅归，悟迷世中执着事，坚定正念，从古到今只为这一回。不对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
刘大妈堂堂正正，610里区词穷，当地派出所的警察都认识修炼法轮功的刘大妈，她几进几出，谁都拿她没办法。她到处散发真相资料，讲真相，劝三退，十天三个赶集的日子里，她每集必到。3月26日，她正在电线杆上贴真相传单时，被人举报了。几名警察开着警车就去了，一看又是他，让他上车，他就站那儿不动，硬把他抬上了车。到了派出所，他不下车，硬是把他抬下来。他坐下来就质问警察，我犯了什么错？你们为什么把我抓这儿来？警察说有人举报你。他说你不能光凭举报抓人呢。他要说有人杀人放火，你也相信吗？我们也看到了你在贴真相传单呢，那传单上写的什么内容？你给我念念。警察不敢念。刘大妈说，我替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有什么错？难道假恶斗才好吗？问的在场的人哑口无言。派出所把他交给了上级610办公室，把他关押在一栋专家公寓楼里。610办公室几个负责人亲自上阵，软硬兼施做他的转化工作，还扬言要罚款判刑。凡是污蔑大法的录音他不听，录像他不看，一切都不配合，他就是摆事实讲道理，讲亲身经历和周围发生的真人真事，谁也驳不倒他。警察说，因为你，老头指他丈夫吃不上饭，你儿子做不了生意，孙女也受你的影响，为你担惊受怕的。刘大妈说，不对，他打断了警察的话。 我家老头半身不遂多年，一直是我精心伺候，儿子女儿都结婚了，不在身边，我每天给他做三顿饭，他爱吃什么我做什么，里里外外都是我一个人做，从来没让他受过委屈。是你们把我绑架来的，关押在这儿，不让我回家。我老头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们没完，我上告你们，那就是算不清的账。听说你们派人把我儿子也看管起来了，不让他出门做生意，把我那上班的孙女也监控起来了，对他们施加压力，达到你们转化我的目的。我正告你们办不到，你们太坏了，阴损缺德，你们一定要遭恶报的。在派出所、拘留所、洗脑班关押了15天，被他劝退了20多人，刘大妈也堂堂正正回家了。
大法神奇，修炼中的神奇事儿。电视机神奇的恢复了颜色。2014年1月28号下午，我正在家里看大法光盘，丈夫回来了，他非要看常人节目，不让我看光盘，我只好让给他。可是当他把遥控器接过去换了常人节目，刚刚看了一会儿，电视就不出颜色了，变成了黑白色的，他怎么调也调不出来。没办法，他让我儿子来调，也不好使。第二天仍然那样。这台电视机是 TCL 王牌，已经买了7-8年了。丈夫说不行了，要换掉它。我二姐家是在黑河卖家电的，于是他们要我给二姐打电话拉回一台，因为二姐今年正好回来过年。可是不巧，他们的车已经在半路了。我放下电话说晚了，人家已经走半路了。我又接着说没事儿，能好使。这时我想起了我是修炼人，什么奇迹都会发生，一切都是有生命的。明慧网上不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吗？这时丈夫说，你不是练功吗？你要把它弄好使了，我就服你，真的。说完这句话他就下楼了。这时女儿正在看电视，我俩的对话她都听到了。我走过去拍了拍电视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用你看师父讲法，大法真相，你也为大法做了贡献，积累了功德，你将来也会是我世界的一员，知道你也同化了大法，我真的不想淘汰你呀，不过你得配合我呀，让他们见证一下大法的神奇，好吗？说完，我把电视机打开，奇迹果然出现了，里面是天音的光盘，电视的颜色鲜艳，正在唱大法的歌曲。女儿说，你放电视的频道里有没有颜色？我拿过遥控器一放，没有颜色。我说会有的，又随便按了2个键，果然颜色出来了。女儿高兴的直拍手，妈妈太神奇了。丈夫回来了，问电视怎么好使了。女儿说，妈妈和电视说话了。丈夫说，是吗？真这么神奇啊。通过这件事，真正的让家人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路灯突然都灭了。一次我出去贴不干胶真相，在我们当地的二道街，由于当时是晚上，路灯都亮了，我在往电线杆上贴，可是街上人很多，我每贴一个都要等路上的行人少了再贴。当时我就想，二道街来往的行人很多，还有批发部，我把真相贴在这里，明天路过的人能念上一遍法轮大法好，就能得救了，怎么也得贴上。当时我正往一根很粗的电线杆上贴时，我后面过来2个人，我心想等他们过去再贴吧，不让他们看到我贴。就在这时，路灯全熄灭了，我顺势把真相贴上，然后加快脚步向前走，在每根电线杆上或两侧楼房能贴的地方快速地贴上真相，
直到我把这条街做完，走出二道街，这时路灯亮了。之前有人说，这路灯咋还灭了呢？平时也没有这种现象啊。我心里明白，是师尊在保护我呢。师尊无时不在我们身边。自喷漆神奇的又能喷字了。一次在我们当地的庙会的头一天晚上，我和同修一起出去做真相，因为明天庙会人多，人山人海的，我们商量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救人机会，于是我们就在行人经过的路段挂条幅、贴不干胶、喷字。在做完真相回来的路段，我看到一面墙很干净，而且还是行人多的地方，于是我就下车去喷法轮大法好几个字。可是刚喷到一半没漆了，怎么按也不行。我心想，漆没了可不能喷一半就走了，求师尊加持。我说，师父，我要把这几个字喷完，明天要让它起到救人的作用。说完我按了一下喷头，对准我写了一半的字开始喷。在洁白的墙上，红红的浓浓的大字喷上了法轮大法好。喷完了，漆也没了。我和同修都很兴奋，眼泪都快出来了。在大法中修炼很幸福，师父无时无刻不在呵护着我们，处处都能体现出大法的神奇。为我照路的车灯。一次我一个人出去讲真相，走到一条搞建筑的街，一侧是居民区平房，一侧是新建的楼房，没有入户，黑洞洞的。这条街没有路灯，我顺着这条街往里走，一直坐到尽头，发现这是一条死胡同，还得往回走。可是转回一看，整条街漆黑。进来时深一脚浅一脚的，因为贴真相没注意。一层还都是商品房，都是大黑门洞。这时我有些害怕，心想，不怕，我是大法弟子，便念正法口诀。可是因路上全是建筑垃圾，脚走不快。就在这时，一辆轿车在这条路转了过来，就停在道口，照亮了整条街。我借着车灯加快了脚步，直到走出这条街，那辆车才开走。我注意到这个车没有下来人，也没有往里开。我知道是师父在呵护我。他回来取神运光盘了。我在一家私企做营销员，经销摩托车。一次我在二楼展厅卖了一台摩托车，是一个农村人买的。我给他讲了真相，可是忘给他神运光盘了，心里很后悔。这时同修来我这里，我就跟同修说这事儿。我说那个买车的人走了，没给他光盘，错过了机会，他要能回来就好了。同修说走了。我说嗯，要能回来就好了。正说着，我走到窗前往楼下一看，那个买车的回来了。我拿起神运光盘，快速跑下楼，把神运光盘送给他，简单的介绍几句，他连说谢谢。这时才知道他是回来找修理工的。只听修理工生气地说，这摩托什么毛病也没有，你说你回来干什么？真是的。我明白是师尊让有缘人回来取光盘了。师父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就差我们用心用正念去做了。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